It is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the Rededication Service. 位于盐湖圣殿西侧呢一座伟大建筑，盐湖大会堂嘅重新奉献典礼。我哋要向所有曾参与呢一栋建筑嘅庞大工程、参与其一切相关事务嘅人致谢，特别系总主教团嘅帕顿大卫主教、艾格利理查主教同埋麦克穆林主教，感谢佢哋卓越嘅领导、监督盐湖大会堂所有一切嘅更新、修缮工程。我细个时候就嚟过大会堂啦，嗰啲回忆十分之美好。我系喺呢度受洗嘅。我成为执事嘅时候，家父咧曾经带我嚟到呢度参加总会嘅圣职大会。我哋早到咗十五分钟，好容易咧就喺包厢嗰度咧揾到位置啦。教会早期唯一两座专作崇拜之用的建筑，分别是加德兰圣殿和纳府圣殿。这两座圣殿都是按照启示建造的。根据记载，本教会第一座自己兴建用来作为聚会和学堂之用的建筑，是1831年于米苏里州用原木兴建成的。后来加德兰圣殿于1836年奉献的时候，空间已经太少了，容纳不到所有想要参加奉献典礼的圣徒。先知斯密斯记载，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容纳不到更多的人。不过呢，随着加德兰圣徒遭受到暴力迫害，加上领袖的人数日增，大部分教都于1838年迁往米苏里州，舍弃了那座美丽的圣殿。纳府圣殿基本上是按照加德兰圣殿的样式去建造的，在一楼和二楼都有会议室。不过呢，在1846年纳府圣殿完工前，圣徒只能够在外面聚会，通常都在圣殿的附近聆听约瑟和教会其他领袖演讲。聚会人数呢，有时都能够达到数千人。斯密艾伯特乔治以他一贯的幽默方式这样讲，在约瑟先知的时代，摩门教最兴盛的地方呢，就在户外了。因为在先知的生前，我们建的房屋都是太小了，容纳不到很多的圣徒。偶然天气不是那么好，会干扰到户外的聚会，使到演讲者和会众都觉得不舒服。斯密 F 约瑟会长清楚地记得在纳府圣殿附近露天聚会时的不舒服的情形。他这样讲，我记得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崇拜场所是在纳府圣殿用地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面。我和家母在那里听过杨伯翰、金包荷伯、海德奥森、普瑞特帕雷、普瑞特奥森、约瑟先知和海伦教长等人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树林参加聚会的时候，开始落起雨来了，于是有辆马车被拖到去听众的前面，等约瑟先知站在上面演讲。有一两个人站起来去替先知担遮，免得他被淋湿。由于很多人都没有带遮，坐在那里其实很难为，也都很不舒服。我的时候年纪虽然很小，但又很清楚记得先知演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的。约瑟先知生前曾经指示要起一座帆布的大会堂，等圣徒在大型的聚会时候有可遮蔽的地方。1845年就在圣殿即将进攻之际，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德奥森长老被派回去美国东部去筹款，以采购大约4000码的帆布来建造杨伯翰所讲的锡安会幕。普瑞特奥森弟兄在1845年8月30日的一封信里面概述了帆布大会堂的预定地和设计。他这样讲，我们计划要在圣殿前面近邻圣殿西侧的位置起一座帆布大会堂，这座会堂的形状会呈椭圆形状，底座部分将会足以容纳8000或1万人。 座位将采取渐层式的座位，好像圆形的剧场一样。弟兄们第日就开始整地，要建造帆布大会堂。不过因为圣徒遭到敌人激烈的迫害，不可以不离开纳府，所以帆布会幕并没有被建造起来。于是海德奥森在1846年将帆布运上马车，载住帆布向西出发。有人猜测在圣徒西迁到盐湖山谷的途中，已经将这些帆布作了妥善的运用，将它做成帐幕、帐幕盖、缝车盖这类的东西。盐湖城圣殿广场上面完咗工的大会堂，规模和当初替纳夫设计的帆布大会堂差不多，亦都同原定的纳府大会堂一样，坐落在圣殿的西侧。后来基于其他的因素，好像圣徒的大举西迁，斯密若瑟预见到一座庄严的大会堂，而杨伯翰呢将之付诸成形。所以当初替纳府设计的大会堂虽然从未有在那里兴建，却是现在这座深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原始初形。小的时候我是透过收音机聆听总会教大会的，今天藉着运用卫星和现代电子设备，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讯息从盐湖城转播到世界各地的国家，并利用下行传输连接到世界各地的建筑。这样的做法来自总会弟兄的灵感，为了满足我们今天人民的需要。这个都是主怎样去做到满足教需要的绝佳例子。我见证主会继续启示他仆人各项方法和工具，启示希腊会长我们所述需要，来满足这个不断成长教会中所有教的需要。我感谢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能够重新强化更新，都可以继续来教导和启发神的子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